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靠嘴吃饭的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好，我也是经常靠嘴吃饭的老陶。
大家好，我是经常靠嘴吃的明公子。
那这个老陶你谦虚了，
对，你明明是靠脸。
对呀、啊嗯、
不，其实是靠嘴，其实脸根本
你就是靠嘴吃饭。
您是靠颜值，我是靠颜值。说话那个颜啊。
今天的关键词儿就一个字儿，嘴。大家分别有好多的词啊，江湖啊，秘密啊，管好啊，行走啊，等等等等。你们难道不知道最近都是我一个人做节目吗？就不说心疼心疼我呀，能少说一个字儿就少说一个字儿。所以关键词儿今天很简单啊，一个字儿，嘴。我们的主题，论古说今的主题，行走江湖，请管好你的嘴。那回复这一个关键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依然送出4份。另外啊，9:30到9:40这10分钟，那些年有摇红包的活动，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4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都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论古说今，行走江湖，请管好你的嘴。我们还得从这个刘邦入关说起啊。秦朝末年群雄争霸，当时楚怀王就跟众位将领约定了，说谁先攻入关中谁封王。哎，公元前206年，武安侯刘邦率领大军率先挺进霸上。秦王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呀封装妥当，带领家小在指道旁降迎刘邦，秦朝至此灭亡了。刘邦攻陷咸阳之后啊，这将领们一窝蜂地闯进秦朝政府的国库，就跟强盗一个样，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刘邦也被辉煌的宫殿、成千上万的美女震惊了。那你说，作为一个盲流出身的人，那见过这真是太有钱了，辉煌啊！美女啊，
哎呦呵，说的我都心动了。
你从东莞回来的还会心动吗？反正刘邦是被搞得五迷三道啊，当时就想搬进皇宫居住，别拦我。最后硬是被张良等人劝阻，才勉强回到霸上。我觉得脑补一下，这差不多就是被架回到霸上。
啥自行车回来吧。
估计这个边架回去边喊，我一定会回来的。
对，太遗憾了，没有当天晚上就进去。
刘邦在回到霸上之前呢，召集各县的乡绅和意见领袖，发表了一通讲话啊。他说，大家痛恨秦朝的暴政已久，我遵照约定先进入关中的当王，那我一定会被封为秦王的。所以在这里我向你们宣布新的法律，就3条。第一，杀人的处死；第二，伤人的看情形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的看赃物多少定罪。除了这3条，秦朝政府颁布的所有法律一律取消啊！大家呀，该干嘛干嘛。哎，一句话大家就心定了，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公务员，你还继续留在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啊。我们呢，只是替你们铲除暴政，并不是来抢劫的。现在我们就回到霸上，这一步三回头啊，还得回头看着那美女，心里其实在滴血。那听完刘邦的这番讲话，民众一片欢呼啊。应该说刘邦入关之后哈，当时这个汉军面对腐败的秦王朝，他们当时的那个反应非常的相似。历史上很多的起义军啊，都倒在了胜利前的那一刻。哎，这个明公子对这段特别了解。
为什么倒下？你肯定深有体会
啊。是吗？要么倒下，要么纸醉金迷，要么倒在16群下。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有的时候也会贪图这些富丽堂皇的。我个人是这样想的，第一方面肯定是有物质上面的诱惑，第二呢，就是可能更深层次的挖，就是一个人一旦是在这种大势啊趋势下面，如果取得了胜利，他往往会低估了这个 平台啊，或者这个潮流的作用，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嗯，
这个时候往往会对形势有误判，就觉得我们放松一下、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
嗯，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农民起义军真正上台之后啊，基本上都是重复了原先封建社会的老路。我觉得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就是以前有一本就是关于这个整个中国这种制度变化过程当中，封建王朝变化过程当中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原因，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本金观涛的那本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他就说中国历史发展啊，就像一个政权曲线一样，就不断的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王朝新建立之后，然后逐渐的励精图治，然后达到了王朝顶峰，然后逐渐就开始腐败，就走到下坡路，又一次的这个这种农民起义，然后又一次推翻这种暴政政权，然后又开始重新一个重复，就为什么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事情，从刘邦这儿基本上就是第二轮了，因为我们知道秦朝就已经开始，但秦朝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灭六国的过程，实际上在灭六国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励精图治的这种艰难度是不一样的，它不像推翻一个王朝，所以从汉朝开始，其实就是如果汉朝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制度建设的话，是既给后代开万世之先河的，但是从汉朝开始，大家就看到，就是我们民族这种农民起义在起义的过程当中，往往针对的他的目标是权力，他不是说我要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新的天地，我只是羡慕这个王权。就从陈胜吴广开始推翻秦朝的时候喊的那句话，你就能听出来，他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王侯将相并不是你们天生的，
你享受的这些凭什么我不能享受？
对，就他想的是你享受的我也想享受，我因为享受不到，所以我要把你推翻。
对，
他并不是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同样的平均的来享受，而这个平均这个均富的这个概念呢，又在我们民众当中非常的根深蒂固，就觉得我们应该，你不应该从权力上还是从财富上，我们都应该均等，但是一旦我有了这个权力，我有了掌控这个分配财富和权力的这种权力之后，我可能就忘了我需要又给更多的人一个相对平均的一个东西。
幸亏刘邦身边有张良啊，张良硬是把他给架走了，要不然他也会在这个事情上，在关键的节点上会栽一个大跟头啊。那其实我们这个论古说今嘛，说到现在，如果在一家公司哈，他取得了一个很轻易的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之后，如何让自己来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斗志？
我觉得这个例子最好的就是微信了，因为微信之成功啊，可能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扫荡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微信后来出了很多的这种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一开始是商业化，张小龙就我觉得还是能够把得住的，商业化出来的时候，他立即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危险，因为他是没有验证的，他不像是说你开个网店，你刚当时比如阿里巴巴上有平台也好，你开网店也好，他必须有一个认证的过程，而当时微信他全是朋友圈，说全是熟人，就是没有这种认证的过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张小龙一个我觉得在这上面还是就是把住了微信发展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当时的我们知道公众号和这个，因为发布消息都是很乱的，因为我建一个公众号，我建一个服务号，我都可以就是很容易的发各种各样的消息，后来逐渐才开始收缩，甚至于有一些公众号就纯这种发布信息的公众号，最后都给查封了，
僵尸公众号，
就他就认为这种东西并不是作为一个社交媒体应该有的东西，他这样来有这样的东西来了之后，可能会给整个的这种公司带来更大的这种危险和漏洞，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把控住最巨大成功，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一定要在得势的时候要有清晰的一个头脑，就是在商业社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理性的不安，尤其是在一个初创企业取得巨大的成功的时候，包括像微软，他那个比尔盖茨说过嘛，微软离破产永远只隔了18个月。
对，
我们知道有个叫摩尔定律的，就是你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是非常的快的，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包括像84年那批就是先下海的这些企业家，像王石啊、任正非他们这一批早一期的，包括像后来2000年左右这些 BAT 现在开始逐步的崛起，但是当年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企业，比如说当时跟联想一起抗衡的这些像什么长城电脑啊，包括像这种浪潮啊做互联网的，他们当时是完全也是在风口浪尖上，但他们就没有一种理性的不安，没有想到每天我要问自己，哎，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顺，他想的是，哎，我怎么下一步该做什么呀， 下一步我们取得了成功该投资什么了呀？他没有往后来挖这些漏洞，就像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些微信、嗯、微信到现在每周还要开会总结，嗯，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潜在的风险。所以为什么微信敢说嗯，取代微信的一定不是类似微信的产品，
嗯，
很多模仿微信的这种社交软件、社交平台也没有成功，也是这样的，
嗯，
一定要保持一颗理性的不安。
哎，在保持斗志之前，首先得让自己有居安思危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在哈。好，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继续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今天的关键字，一个字儿嘴，回复这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我们要送出4份。另外呢，周一到周日哈，那些年9:30到9:40都有摇红包的活动，在微信公号下方有一个摇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那所有活动啊，无论是抽彩票还是摇红包，前提都是只有一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这里绿色月落，风停雨息，天空心底无期，无期。沉默让夜继续沸腾，沉默让人们远远离开我们，沉默让爱拥有了温柔的围困，吻是幸福的回信，多么单纯，没有疑问。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今天带来的主题是行走江湖，请管好你的嘴。弄清影说了，我管不住嘴啊，我打算提条意见。我感觉你们主持人就这个摇一摇还有送彩票这事儿吧，重复率有点高，每天基本4-5次，你说少了。他说我们家孩子这句话都 倒背如流了，能不能减少几次？一共四五次，你让我减少几次？或者说每次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啊，这个相同的这个高频率重复听起来有点缺乏吸引力哦。其他觉得一切都好，支持。多难的这个事情啊，你看这个现在特别火的那个娱乐节目，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广告，我告诉你比我们这个高多了，
而且那个特别的刺耳，就是每一次宣布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念，虽然嘴皮子溜吧，但是你听上去很别扭。
对对，
是吧？我们也这样吗？
我们差不多也这样。
那我再该怎么说呢？就接下来我要说摇红包这事儿，请大家管住嘴，抡开膀子别嫌累。
可以
这个还挺好的。
那个不管多少吧，块八毛的哈，在这块八毛线都咬不到了，因为参加人太多了。
别，还是有的，如果你使劲儿的话还是可以拿到的。
抡开膀子别嫌累啊。不管有没有多少都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您有可能摇到真金白银，有可能摇到奖品礼券，更有可能摇到一堆没有用的二维码，但是希望您能坚持，因为我们天天晚上都有，今天摇不着明天摇，明天摇不着后天摇，总有一天你会摇到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回复的关键词，今天是一个字儿，嘴，您今天抽不着明天抽不着，总有一天会抽着
的。抽嘴呢你这。
不成我自己抽自己一下。彩票还有红包，所有参与的这个活动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弄清这位朋友，不知道我这样的表述你满意吗？好，我们继续来说。刘邦、项羽身边两位管不住嘴的人啊，刚刚讲了刘邦是首先入关了啊，入关之后本来也是贪图美色和享乐，但最后是被张良他们架回到了霸上。其实呢，这个民众对于刘邦的爱戴，我觉得他可能当时也挺受用的。原本这所有的一切，项羽认为是应该他先得到的，他认为他会先入关，以为胜券在握，但是当他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发现关门紧闭，哎，这时候才得到消息说刘邦已经入关了。这时候刘邦身边的一个人左司马曹无伤就派人向项羽秘密报告，哎，泄密了啊，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让赢婴当宰相，也就是这个秦王三世啊，说让他当宰相，如今啊金银财宝早被搜刮光了，不久就要加封了。这项羽大怒啊，当天晚上就大宴士卒，要第二天凌晨向刘邦发动攻击。当时项羽大军40万，号称百万，哟，都挺能吹的。他们是驻扎在这个离异的鸿门坂，刘邦呢只有10万人，号称20万，扎营在坝上。范增就对项羽说啊，说这个刘邦在山东的时候贪财好色，现在你看一入关财色都不沾了，所以这个人志向不小，你要对这个人迅速拿下，不要延误。那楚军当时他们的左军司令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听到说要打仗了大吃一惊啊，因为他跟刘邦军中的张良二人关系匪浅，于是连夜骑马奔驰到坝上找到张良，把项羽军队的这个绝密军情就告诉了他，劝张良啊，你不要玉石俱焚，你留在这儿，你要跟这个项羽打你绝对打不过，赶紧跟我一起。其实他是想拉着张良可能是要到这个项羽的军队，这没想到啊，张良不仅没有跟他跑路，而且第一时间把这个重大消息告诉了刘邦。这张良刘邦两人一合计说，这一旦打起来，刘邦的军队定然不是项羽的对手啊，两人还问呢，我觉得项羽有点，这个刘邦有点不太信任这个消息，还问张良呢，这项伯凭什么告诉你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张良就说了，哎呀，这个当初他犯了人命案子，是我犯了包庇罪嘛，他就逃到我那儿了，我把他藏起来了，算是我救了他一命，因此这过命之交，他来向我汇报这个消息。这个刘邦一听这个放下心来，然后他就问，你们俩谁年龄大呀？然后张良说，项伯年龄比我大。哎， 这个接下来演员刘邦出场了。这个刘邦从帐前，这个在帐后的时候还是义军的统帅啊，是张良的主公。这一掀开这个帘子，见到项伯，就完全换了一个人。什么样呢？刘邦是亲自面见项伯，恭恭敬敬，双手捧酒，哎呀，唱着这个祝酒歌就出来了。
这个脑补一些画面
啊，美酒飘香，歌声飞。
项伯摔倒了，
摔倒了，听不懂啊，这什么呀？这是
李光羲，就是向项伯祝福，他是用一个尊敬长辈的那样的一个姿态来面对项伯。项伯当时就是可能哪受过这份礼啊，然后呢，而且还要跟项伯结儿女亲家。那这个时候啊，刘邦就对项伯就一有了这样的一个见面礼之后呢，刘邦就对项伯发誓说，你看我绝对没有这个称王之心，我入关之后啊，为什么说我不沾财宝了，那是因为我想留给项羽呀、啊。
会套路就不会绝路、
哎、说我这些东西都等着项羽将军到这个驾到之后发落。我之所以派兵把守函谷关啊，我也不是为了说抵抗将军，现在盗匪太多了，我不得不派兵驻守以防突发事件，我日夜都在盼望将军早日到来，又岂敢谋反，还请老哥你告诉将军我这份忠心，上天可见呢。这项伯一听这话，就当时承诺了，说你第二天一大早你来向项羽进谏，我去跟项羽说啊。这个之后呢，项伯连夜飞奔回营，把刘邦的话转告给了项羽，这才有了之后的鸿门宴，而项羽也因此失去了第一次灭掉刘邦的机会。鸿门宴之后，楚汉军营中两位没有管住自己嘴巴的高层命运也各有不同，项伯安然无恙，曹无伤被立刻处死。哎，咱们先脑补一个简单，因为一会儿就要九点半了啊、嗯、这样咱们先简单这个想象一下啊，如果你们是项伯，你们会怎么做？一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一边是我自己军队的生死大战。
哎，这里面其实项伯有个处理的很好的一点，如果我是项伯，我也会像这么，他像这么做。为
什么？你去找张良。
对，为什么呢？项伯是以什么身份去见？这个很重要。他就是一个固有的身份，他也不是说给特意给刘邦去泄密，他只针对张良个人。你个人要走，刘邦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情。所以从臣的角度来讲，我没有说泄密，我只是告诉我的朋友、
嗯、
刘邦那是另一回事情、嗯、只不过张良有点不厚道，把这个秘密给泄了、嗯、所以我觉得项伯这儿没毛病。嗯，
你这个我觉得有毛病，一会儿等过完半点之后我再琢磨琢磨毛病在哪儿。
我觉得就是看各位其主嘛，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个战争期间都要各位其主，就是你站在谁的利益上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曹商他是站在了项羽的利益上，因为他告密等于把你自己的利益给出卖了。
对，
而我觉得项伯呢，他并没有出卖项羽的利益，他只是在保护张良而已。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他没有出卖利益，没有让自己的主公受损，这个我觉得就是他的一个衡量标准。
没毛病。
你俩都觉得没毛病。
我觉得就是没有太大的毛病，
唯一可能没有做好风控。
好吧，我都无言以对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放广告。
放歌。因为也该休息一下，马上要九点半了啊。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字嘴，回复这关键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要送出4份。另外呢，我们9:30到9:40是摇红包时间啊，您在我们的公号下方摇一摇板块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看着窗外的小星星，心里想着我的秘密，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我只知道我在想你。
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说了，小婷你刚刚那一嗓子唱出来之后我们全家都吓冷场了你们的心理素质需要提升啊。
再唱一个练练。
举杯美酒歌声飞。
就把原唱放出来了。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都醉了是吧
这节目不用主持了。我唱下去。另外这个纷纷提意见哈，还说这个报我们的关键字啊，报摇红包的次数啊，大家都在提意见。然后我就当时又根据我们刚才节目的内容，两位嘉宾都在说，我们今天说到泄密的问题哈，曹无伤和这个项伯两人泄密都没毛病。我突然一想，哎，这个按照他们俩思路把责任推卸给对方，那当然就没毛病哈。所以呢，我就决定老陶你来报我们的这个摇红包啊，还有这个回复关键字啊。
对，其实对我来说，我就听着他们每次在报摇红包的时候，我都特着急，就是他们老是在就是你应该摇红包，你明白吗？你没说问人家为什么要摇红包，因为大家在听的时候啊，其实还挺累的，稍微要有点运动的，那就能够加深我们对这种听的理解。你就是拿着手机或者拿着收音机，你一边听然后一边晃，好多人手里都是晃核桃啊什么的，你别晃那个
你
晃
手
机。对，所以就是顺带手又把钱给领了，你想想这多好啊。所以现在九点半啊，已经到了啊。
你先等会儿，什么叫顺带手把钱给领
就是一边听广播，
不光身体累心也累啊
然后这个九点半到九点四十现在已经到了啊，已经开始摇了，大家赶紧的摇一摇。这个摇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先关注公众号，就你别光听的傻乐，您先把这公众号关注了，关注以后你就会发现下面有一个摇一摇，点击一下，其实挺简单的，点击一下进去以后马上摇十次，就摇一次来一个，摇一次来一个要摇十次呢，我就觉得看讲都看得眼晕。
千万不要把手机摇出去，如果预防的话可以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
对对对。然后呢，就如果你要是分享啊，你把它分享到朋友圈啊或者其他的群里面啊，其他群算吗？
就是朋友圈。
朋友圈啊，朋友圈还可以多三次，一下有十三次，每天有十三次讲也太多了，您家是得冷场一会儿
另外还有呢，回复关键字
啊，回复关键字那个嘴，回复关键字还有抽奖机会。这个抽奖就是这个彩票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
中国
体育彩票。
哎呀，
背得真熟。
哎呀，老陶你真不像这个年龄的人
一看就二十八。
你看吧，这背的六吧，这个能有效预防老年痴呆。所有的活动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探讨，曹无伤是刘邦的人，结果他向项羽泄密啊。那这个项伯是项羽的人，他向刘邦泄密，但是我们两位嘉宾都觉得没毛病。
我觉得没毛病是在于就是具体的个人，比如说曹无伤或者项伯，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曹无伤显然就是出卖自己主公的利益，这个有点问题。项伯呢，因为他没有这个出卖主公的利益，他不是说拿着项羽的利益去交换，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曹无伤因为是拿着刘邦的利益去交换，等于我给你这个东西之后，我是出卖了我自己主公的利益之后来获得我个人的好处。而项伯这种所谓的就泄密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义气在里面，
就是、一个做慈善，一个是投机分子。
对，所以这两个有这样一个区别，
有一个质的区别，
有一个质的区别。
只不过项伯没有处理好。
对啊，只不过我觉得，就项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他过于心软，过于脆弱。但这后面处理的方式上，我觉得就要看刘邦和项羽本身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了。如果刘邦和项羽处理的好，其实这个事儿也不会变成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你比如说，刘邦就立即把曹无伤给
干掉了、
嗯、
因为你出卖了我的利益。如果你不出卖，显然我觉得我就能稳住曹这个项羽，我就因为我没有急于称霸，我没有急于进入这个关中地区去，我还是在霸上，我如果进入了，那显然我就已经先人一步了，那我肯定打不过项羽，我就会受到这种威胁、
嗯、
但是我没有上，其实这个是一个计谋，你把我这个计谋给出卖别人，那显然这个就是一个泄密，是一个出卖我利益的问题。但是我的项伯这个呢，他其实从项羽的角度，我觉得最关键是项羽有点弱智啊、
嗯、
咱们就是上个礼拜就说到了，项羽就是他有点弱智，让他去学习学不进去，让他去练武他也练不下去，然后让他去学兵书他也练不下去，一身的就是贼胆儿，然后就是要做这个
万人敌，
就要作为这个万人敌，然后就要作为这个皇上能够吃香的喝辣的，所以他的眼界和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必然有关系的。所以他在处理项伯这件事儿，如果他有绝对的这个智谋，首先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些东西给泄露出去，就是因为他在泄露出去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给害了。第二一个，项伯是他的叔父啊，理论上互相之间应该是站在一起的，那项伯居然都去给他敌方的这种大将去通风报信，那我觉得这其实这里面并不是这一次的问题了，那项伯显然没有被项羽控制住，你项羽要做大事儿，你身边的人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来把自己的利益能保护得住？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倒反而是刘邦和项羽之间的这种高下，
嗯，就他们俩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嘛，一个是立刻杀了，另外一个不了了之了。
对，项羽其实也是控制不住嘴，吃饭的时候一瞬间就说，哎，这曹无伤告诉我的，所以也是一个嘴的问题。
嗯，对，实际上就在处理问题过程当中，如果我觉得其实还是最关键是一个当，就是你真正这个人本身，就是主要的决策者本人，其实你决策者能够做得好，其实对于下面的人来说，你即便是你给我泄了密了，我还是能有挽回的余地的。但如果我这个决策者，我真做的这个决策是身家性命都在里面，我第一不了解我手下人能够做什么，第二我手下人一旦出了任何问题，我没有兜底的，就像小婷他会觉得我是他兜底的，所以虽然这个东西他不念了，还是有人念下去的，所以这他就不慌了。但是我觉得对项羽而言，他就没有这种兜底的方案，就如果这个方案一我实行不了，我方案二，
你的意思是要给你加薪了是吗？
防止泄密，其实陶老师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方案 B， 就是一定要有事后处理，因为事前太难预防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美国当年就是很有名的公司啊，通用汽车，他以前八十到九十年代有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采购的主管，这个采购的主管呢是号称是成本杀手，这个人叫做洛佩兹，然后他后来是投靠了通用的敌人大众汽车，因为一旦你去对方的企业，当时还没有什么同业竞争这个泄密法什么的，他会暴露公司很多，比如采购方面的方案呢，或者是技术有哪些优劣势啊，一旦泄密会对通用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时候通用就没有办法，调动了各种手段，据说当时克林顿还派出了自己的这个亲密啊，这个亲信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是让这个洛佩兹2000年之前不许跟这个大众汽车有任何的往来，甚至让大众汽车你要来出这个补偿金赔偿金，非常高额的赔偿金，让大众汽车从此远离美国的市场，就是一定要一步到位，防止泄密者带来的经济损失，因为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控制自己的这个，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嘛。
对，其实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挺轰动的事儿，就是冯小刚跟这个王健林在互相之间在互撕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高层之间的这个铲墙皮的事儿，就是跳槽的事儿。就王宗磊就说你万达其实挖了我很多的人，我都没说什么，我挖了你一个，你就把我的排片给降下去。就这种挖人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影响？就这种挖人对于整个公司的战略，因为你很熟悉，尤其你作为一个高管，我们公司怎么一个运行，我们公司什么战略，我们公司在实行战略过程当中什么计划，你全知道。然后你如果走，你如果是跟我还是一个有同业竞争关系的，那显然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公司它会有一个同业竞争的条款，就是会比如说保密协定啊，让同业竞争过程当中你不能从事这个行当，如果你从事了，那显然你既然签了字，你就要负法律责任的，它会有一个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有的时候会很容易被绕开，特别是在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经济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出现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公司也要有所防备，第一个防备就是你要给这 些人以相应的好处啊，
嗯，
就这个比如说在分红问题上啊，股权问题上啊，还有这个未来发展过程当中啊，你给了他一个前景，这样他可能我觉得人还是要考虑这些东西的，不是说他仅仅是为利益啊，
嗯，
第二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相应的，就某一个级别你能了解的东西都是有限的，
嗯，
这样你一旦出去了，即便我知道你带着秘密走，你这个秘密也是有层级的。那核心的人员我觉得如果要出去了，那首先你要问自己了，如果我是一个比如说我董事会一共三个人或者五个人，股东就这么几个人，然后就有人开始给你告密，那就说明你有问题，他可能不信任的是你，所以你要反省一下，我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失误，我做人上或者我在公司战略的制定过程当中或者我在推行公司计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样一来我觉得才能够杜绝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我觉得杜绝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毕竟商场如战场，大家互相之间都在竞争，会你出的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出的利益高我会给出更高的价格，所以这样一来可能会有这样问题。但是如果你有事先的防范措施的话，那相应来说你会把自己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
嗯，
对，就是个人，就是刚才陶老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的利益一定要给足，否则的话他这个违约成本一旦很低的话，泄密收益一定很高的话，他一定会泄密。
嗯，
其实不光是所谓的这种高管，这种包括战略呀技术方面的这个机密，很多很小的机密往往会对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就是当年富士康曾经加工这个 iPad 2啊，就是一条生产线，最后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花了，就是被受贿了20000块钱，就把这个 iPad 2这个被套的这个模型啊，这个尺寸呢泄密出去了。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值钱，但那时候淘宝上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做这个模具的店呢，就开始造这个 iPad 的模，就是20000块钱，害得富士康损失了可能超过上亿元的损失。
嗯，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富士康是接受了教训，很多创业企业也接受这种教训，怎么办呢？我直接把这个利益让给所谓的高管或者管理人员，比如说我开始成立创业公司的制度，就是你不负责这个部门吗？你不要当这个部门的领袖了，把你这个部门独立出去，你成为一个公司，你从一个公司的高管变成这个公司的股权所有人，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泄密的，
因为利益就是你的，
因为利益就是你的，对，所以很多公司这么的玩，就是法律啊，这个事前约定啊是一回事情，但这个东西永远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事后的利益有的时候才是真的能约束所谓的小人的法宝、
嗯。哎，项伯和曹无伤二人的泄密不同程度的改变了历史这个战争格局和历史走向，而在企业当中呢，核心机密又往往关乎着企业的生死存亡，所以能够接触到这些机密的人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管住自己的嘴。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大家摇红包这会儿也应该摇累了，有一位朋友说他真的是把手机摇出去了，还好没事，要不然这一分一分挣的，我什么时候才能挣回这七壳钱？
买个 Note 7。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字嘴，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送出4份。另外微信公号下方您点击摇一摇板块进入其中，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逃不过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生一条固执的鱼， 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爱判处终身孤寂，将不断，逃不完，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微信公众平台上，韩江独调说了：“谢谢啊，摇了将近一个月，今天终于摇到了一块钱，好幸福啊！你瞧瞧，这个幸福就是这个。平时你说一块钱，有时候你都不捡，
这应该算快的吧？
但是摇红包的魅力，摇红包的魅力就在于此啊！请大家不要责怪我们好像报的多，确实有很多朋友新加的进来，你得给人家知道的权利。还有朋友说根本就打不开，没办法，可能平台上的人太多了啊。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这个摇红包啊，让大家觉得高兴，因为我觉得听广播有的时候一直在听的会有点单调，但中间突然有一个彩票，突然有个摇红包，你会觉得除了我们在听一些有用的东西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放松的可能。就像你锻炼的过程当中，你还有一个这个喘息的机会，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节目会有意思。如果我们一直在讲个干货，你听的也累，然后我们讲的也累，所以这样的一来呢，你也
反正都是我累，都是我报，以后我就把工作分摊出去，大家轮着报。另外就是我们呢也是出于好心，是希望给大家能多争取一些福利，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不是那个虚假的。好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行走江湖要管好自己的嘴啊。那如果自己管不好的话，很多公司会有很多防范的措施来帮着你管。比如说我们就要来说一下苹果公司的保密制度。在1977年苹果公司还只是一座楼房的初创公司的时候，他们的大厅就挂着这样的标语：祸从口出。保密是苹果公司企业文化当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员工们知道有专门的团队时刻密切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稍有差错呢就会遭到解雇。虽然苛刻，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对于某些团队和公司来说，机密一旦被对手得知，后果不堪设想。苹果公司的前员工，你看都不是他们现员工透露，都是已经是离职的员工在透露，说公司附近的酒吧常常会有公司的便衣安全人员潜伏。曾经有苹果员工因为在那里高谈阔论而被解雇，因此有一位定期和苹果员工团队玩纸牌的硅谷工程师曾这样说过，他们一贯的观点是，如果苹果员工出现在牌桌上，那么讨论的话题都得改变，因为他们都担心因为乱讲话而被炒鱿鱼。我很奇怪，这样谁还会跟他们玩啊？
那我们都被炒了多少次了。
而且在内部呢，苹果公司总是想方设法的把新产品的信息限制在尽可能少的员工之间，你在其他部门的同事呢也绝不会问你在干什么，大家的交流通常也都围绕着私人的话题或者是公司外部的新闻。那对家人和朋友，苹果公司的员工一样要保密。有一位前员工就说，我不能对妻子说任何事儿，他知道我在一处不同的大楼办公， 经常回家很晚，但他并不知道我正在做什么。当我前往英国出差的时候，他希望能够一同来哈。我说不可能，因为他当时正在为 IBM 工作。我知道如果让我们的芯片提供商知道我们的做法，那项目负责人将会发疯的。还有一位前员工说，尽管自己在苹果公司工作很多年，但是邻居都不知道我具体在里面做什么。苹果公司的保密工作让人感觉压力山大，就像被别人用枪顶着脑门一样，你一出错就可能会挨一枪子儿，压力太大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如果身在其中的话，你们能受得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吗？他们这样的制度是否过于严苛？这种制度能不能照搬，被其他公司照搬？
这个不仅仅是照搬，是在国内有很多企业做得更过分。据我所知啊，就是我就不点名了啊，一家国内一家很大的企业。
你还挺注意
嘴。对对
对，
我是要注意嘴的啊。这家企业呢，是基本上是大家可以猜一下啊，就非常牛。它有另一家很大的对手，两家企业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市场。而这两家企业有个规定，不成文的规定啊，你是不能跟对方企业的员工谈恋爱的，而且你的邮件呀、你的信息啊，要定期的查。
这就是跟过去两个村子有世仇似的。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我的一位朋友在其中一家里面做这个 HR， 他就是真的是因为跟对方的一个程序员谈恋爱，最后真的就被炒鱿鱼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尽管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现在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一家公司就是可以，哪怕你不是一个核心技术人员，依然你要做到保密，就是这样。因为一点点的错误可能就会把一座，就是把一堵城墙给毁掉，就是千里之这个这什么千里之什么
千里之堤
哦，对，千里之亏一些。张鑫的嘴都忘了怎么说了。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在一个，尤其是在一个以创新为主的公司，创新就是他公司的生命。如果这个创新的内容被泄露出去了，那他这个公司就整个就没有再有可能再翻身了或者再发展了。所以这些创新公司往往对于自己的这种项目会严格的保密。因为我觉得乔布斯这个故事，我顺便再说一句，乔布斯在84年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对于保密工作没有那么重视。他在皮克斯出了一件事儿。皮克斯呢，那个时候因为动画公司嘛，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就有一天发完工资之后，突然工资单流传在这个电脑上了，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公司的收入了，然后就有老职工就完全就不干了，完全就怒了，说旁边我这个隔壁的新来的黄毛丫头居然跟我挣的一样多，立即有很多的员工辞职。因为对于当时皮克斯是乔布斯从苹果被赶出来之后去的一家这样的一个动画公司，皮克斯是他非常看重的，而且是皮克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所以你出了这件事之后，乔布斯就深恶痛绝，以后就对于任何泄露机密的这个人员工是非常的严格。到了重回苹果之后，他的这个他压力更大，一方面他个人的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新苹果上，他对于整个未来的这种发展其实理论上都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所以每一步的摸索他都知道我一定要严守秘密，我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是让整个市场能够有震惊的感觉，另外一个我才能赶在对手之前能够发布出更加有利于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后来其实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高科技公司都是非常严格的。谷歌在发表这个安卓系统之前，所有人都不知道安卓系统在谷歌手里面在一直在改进的过程当中，所以只有到了安卓系统，当时安卓系统这个创始人带着这个系统到索尼那儿去谈的时候，索尼当场就给他拒绝了，说我根本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没成想当他一跟三星一谈，三星一下就谈下来了，然后安卓就索尼就急了。所以但是整个当时就谈成这样了，谷歌系统都不知道这个部门是干嘛的，所以这个保密工作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如果你不做这么好，换句话说你可能就根本没有机会了。
对，这个公司他们要为绝大部分的员工来负责啊。三星的网站 Samsung Tomorrow 这个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做永远别把工作带回家，它揭示了当年 Galaxy S3 在研发过程当中，研发团队的每一个人都过着双重生活，除了公司最紧密的同僚之外，绝不能向家人朋友透露半点 Galaxy S3 的消息，一旦发现有泄密的嫌疑，就会看到解雇信和律师函。另外就是他们这个机器要去各个地方去检测嘛，他们每次连装的这个人都不知道究竟在哪一个里面，因为他每次都要放三部一模一样的包装，这三部里面只有一部是真的，而且但是外观都做的一模一样，然后到那儿拿去之后要每部每部的检测才知道哪一部是真的。所以看 每个人都会，就是我是觉得首先要做到防人之心哈，就是他们这份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嗯，其实在公司内部就是你嘴严一点总是好的。
对，
嗯，但是我觉得就像不把工作带回家，似乎那这样的压力怎么来化解呢？
不谈恋爱，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把工作完成啊。
对，
你不要把工作带回家呀，你带回家的都是快乐就好了。
对，其实
钱和快乐。
对，其实
好男人。
对，是
我只能用这首歌送给老陶了。我觉得你的觉悟哈，毕竟是身在室外，定然是比他们的觉悟要高了。
对，其实有一个调查说是把工作带回家的人反而压力会更大。你把工作带回家的同时，你把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啊、这种愤怒啊也带回家了，
带到家庭的其他成员身上了。
是的，
很多企业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一条重要的录用条件就是能否保守住企业的秘密啊。对于企业来说，保密制度维护的是公司利益；对于个人来说，保守住秘密体现的是职业操守。有一句话：行走江湖，守住你的心，管好你的嘴。独立小乔丰满秀说：行走江湖，守住心，就是守住方向；管好嘴，就是管好未来。学着去保守秘密，用压力山大，用坐如针毡，换得公司持续发展，换来个人前途灿烂，值。